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章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这其实表达的就是神要的是我们心里的割礼，是我们里面的良善，是我们真实跟他立约割礼而有的立约的关系，而不是只是身体上的一个仪式。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割礼这个习俗就如同安息日这个习俗，不是只限于一个地方的哈。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还有旷野，好多人啊，他们都有这个习俗。那重就所以习俗一样，是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心灵归向主是重要的。第十章第一节，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惶。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他，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他不动摇。他好像是棕树，是炫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啊，这个不要学列国的风俗，然后讲到偶像的啊，诗篇有两篇，好像是115和135都有讲到这个类似的情形，就偶像不会动，偶像自己没有任何的生命力。那偶像，那么，但是偶像或者是任何人拜偶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会惊吓人的，那恐怕从古到今呢，都有一个东西，就是为天象，就是星座啊，这些东西都会惊吓到人的。我们看这些像亚历山大这些名将，也是会为出现流星这一类的事惊奇啊。各位，对于不要为任何事情惊慌啊，还有说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不是说我们没有什么流行的款式啊、衣服或者是什么学说完全不可以学哈，这个不是。这里主要列国行为就是对，因为对上帝不认识而产生种种错误，所以不要效法列国不认识上帝的那种惊慌失措的行为，或者是放纵的行为哈。就是我们说的效法列国行为不一定不对，但是不要效法他们那种不信上帝而有的错误。那这里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惊慌。那我想我也常常感觉到这点，越来越感觉到，各位基督徒真的是不惧怕啊！你看我们台湾现在已经算是很开明了哈，科学进步，但是还是很多忌讳。那原始民族那就更多了，很多忌讳，然后这种忌讳叫人会很凶狠啊，因为他在恐怖中，他怕凶狠的事临到他，那大家都很害怕。那为了这些事害怕呢？那么他们就常常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让他们得安慰，那就是做偶像。偶像呢，就是用树砍，这个讲法呢，以赛亚书也有讲，这里也有讲哈，因为这很普遍的。那他讲的很幽默了，就是这是一个死的东西，跟通常尤其是以赛亚书，包括在底下讲，就是上帝跟这些偶像就有个很大不一样。这偶像呢是人做成的。那么上帝是造成万物的，那偶像呢是啊漂亮漂亮，偶像是人来装饰的，那么上帝是装饰万物的啊，你在创世纪可以看到。那偶像呢不但不能动，为了要维持它的不能动，还要用了钉子和锤子，还要用旋子把它，就是把它弄得非常稳，免得它动摇。那就我们的上帝呢，从一方面来讲是就是活泼乱动的，他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又是永不动摇的，就是他是可靠的。就是他在这里每一点都在讲出 偶像跟上帝的不一样。那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其实不是没有道可以传的，就是包括这里啊，包括圣经上讲话，的确偶像是人做出来的。当然啦，这不一定能叫人信耶稣啊。事实上，常常叫更火大，但我们还是可以讲，就我们的上帝不是被做出来的，我们上帝是造万物，我们上帝没什么很漂亮装饰，他是用很漂亮的东西装饰万物的。那么偶像需要人家抬，他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那这也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需要知道一点。当我们说我们平常都有很正确的祷告，我们说台湾的百姓这样拜偶像会惹神的怒气，这是很对的讲法。就是偶像本身不会因为你拜他而生气或者高兴，因为他没有生命。那么，虽然后面有一些鬼魔，那都是不足道。重要的是你去拜了假神，惹上帝的愤怒。所以你，越拜偶像越需要怕，不是怕偶像，而是怕偶像后面就是反对偶像的上帝哈。上帝是能降祸也能降福的，这也是一个圣经里面常常包括以赛亚书的教训哈。就祸福是来自神。当然，我们就在说，来自神的神为什么要降一个祸或福给个人或团体？那就未必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很讨他的喜悦，神就降福，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人惹神的愤怒，但是神还是让他在灭亡的道路上很顺利啊。就是这一类，就是上帝管理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个信心，知道上帝的公平和慈爱，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那个实践的方式是有点奇。有的时候出乎我们所能预料的。第六节，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一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谁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是什么？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木头，有银子打成片的，是从他施带来的，并有乌发。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紫色、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手工。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好，这是字面上讲的，我们不需要特别去说明什么。就是偶像再尊贵、再美丽，都是人所做的哈。那只有上帝是真实的、真正活的，而真的永远在掌管的。我们在这也看到上帝会愤怒的。前面说偶像无力降祸，耶和华会降祸的啊。第11节，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不是创造天地的神，一定会除灭。那这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这个话的。好像某种形式的应验哈，就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到那边去传道，那么就引起当地以弗所人的愤怒，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那里所拜的呢是真神哈。那可是那个在就尤其是做那个米底亚那个神的哈，大女神雅底米哈。那个神的就迪米丢就非常的愤怒，那他们的愤怒里面呢，就讲说，哦，这个保罗跟人家讲说，人手所造的呢，不是神，那可是我们说的是真实的，人手所造的本来就不是神嘛。那以弗所书记是一个官，以和谐为主哈，他就说，哎呦。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他说，但是他没有偷这些庙里的东西，就算了。那可是以弗所的这个神像、神庙呢，那当然都毁掉了。不过我们也没什么好得意，基督教的圣殿也可以毁掉，只是我们深深相信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永远存着，而不是真神，不是创造的，一定会被消灭。那个。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创造的教义很重要哈？我看过一些无神论的啊，包括我们钱穆先生等等，都会说基督教跟中国跟任何文化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相信一个创造的教义。 这万事的万物的由来不是偶然生成的，是一个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人没有从无到有的东西。我们相信上帝从无创造了万有哈，那这是显出他的真神，其他的会被除灭的。就是你看这其实有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偶像是人造的，上帝是造万物的，就都在做，一个是被做，一个是造。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这里把上帝的能力、智慧、创造里面表达出来，可能也包括另外一个哈，因为神学家也会说，上帝继续在人间的带领是就是他另外一种形式的创造哈。当那已经不是直接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他继续在用智慧和能力和公义在管理这个世界，这也是我们相信，我们不会相信一个上帝创造世界然后就不管了啊，我们知道他还在每件事息息相关的在管我们。十三节，他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水雨而闪，他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剪除哈。十三、十四节呢，我想我们当然也不必为了这个经文跟任何的科学家或者我们在学科学的学生和小朋友争吵。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里说下雨啊、闪电打雷啊、风啊，都是从耶和华那里做的，那学科学的或者是甚至一般小朋友慢慢也都知道，没有什么雷公，也老师在自然课本上也会告诉他打雷是什么什么产生什么，不是上帝啊打的。那么这个水呀、下降雨，不是耶和华激动的，云雾上升，太阳的热嘛，蒸发嘛，也不是耶和华做的。就我们丝毫不必排斥科学的这些讲法，我们要说的只是。这些讲法可能都是对的，也应该也是对的，但是是上帝造成这些事，那就不是科学可以反驳的。如同我们并不能证明上帝真的是做这些事，但人家也不能反驳上帝没做这些事，他们只能说他们找不到、看不到，而我们也没有说我们看到，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相信在一切看不到的事情上面，看得到、看不到的事情后面都是上帝在掌管。那他们认为我们笨，这里耶利米和以赛亚都会说他们笨，他们是畜类，就是没有知识。那还在反对偶像了，就是那个银匠还有设计偶像的可能是很聪明，但是他一直在把一个自己手所造的当作神来拜，那真是畜类，真是愚蠢了。那所有的偶像呢，看起来就只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偶像会迷惑人，他会就其实也是人自己迷自己，或者是自己吓自己。各位也看过很多这一类比较好笑的，不管卡通片啊，或者什么鬼屋啊，或者这些电影，都是被自己吓死了。那我们常常是，如果你拜偶像，因为那是一个虚假的，那么你就不断的是自己吓自己。那么他在迷惑人的时候，上帝总有一天会对追讨，这追讨包括我们自己可能被偶像吓死。列国的人，包括我们台湾的人，甚至包括那些迷信的天主教会说，我们这国家的守护神是谁？我们这个行业的守护神是谁？就是很多这些守护神，那行业、国家，然后多得不得了。那像我们台湾的话，这一点真是很开放哦，就是泰国的四面佛也可以引进，就我们倒没有，只有他们都很开放嘛。其实开放就表示他们没有那个信心，妈祖还不太够，偶尔还要加一个别的，还要加一个别的，就越加越多，越加越多。这些神是，就他们是属这些神的，而倒过来讲，这些神是他们的，就好像说哪一个妈祖的偶像是哪一个公的，大家都要争嘛，这是我的。那我们跟上帝也有这种奇妙的关系啊， 我们是属上帝的，意思说我们是他造的，被他管，我们是他仆人，我们是上帝的财产，就好像我们贴一个这电脑是信友堂的财产，是我们是属他的，被他使用的。但圣经也有个相反讲法，就是他是属我们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意思，就某个意义来讲，真的可以讲到说，就是上帝是替我做事，就好像这个司机是我的，这个驾驶是我的，这个电脑是我专门给我用的，上帝是给我用的。各位，这没有不敬，上帝的确是属于我们的，他愿意把他一切的美好东西分给我们。就这两个哈，都同时重要。我们是属他的，一定听他，但他也是我们的。所以他这里以弗所书也有讲，我们是他的份，他也是我们的份，我们是属他，他也属我们。这里雅各的份，雅各所拥有的那一个神呢，不像这些假的，他拥有的神是造作万有的主。然后呢，雅各或以色列呢，也是属他，他是雅各的份，那就是表示以色列是他的产业，对吧？这块地，以色列这块地，这群人民都是上帝的，我们出产的一切要归给上帝，但上帝又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上帝一切的好处呢都会给我们。各位，这没有不敬，这是一个非常敬的一个认识，喜乐的认识。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讲到耶和华的尊贵和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